大家好，欢迎回到有的没的，我是小璇，
我是西西。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就虽然好像这个期算是一个可以值得纪念的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终于有的没的第100期节目，想要为自己鼓个掌，
为自己鼓掌，为自己鼓掌。
但是我又想到，你知道这个100期这个数字对我来说还挺恍惚的，就是这100期对我来说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实感。哦，我们终于到了100期，是我们看着看着，诶，怎么突然就到100期了？
对我来讲，经历了几个蛮不一样的阶段。最开始的时候吧，就会想说啊，这个数字什么时候能涨到一个看上去比较不一样的几万粉丝、多少听众，然后后面可能我们自己不停的让做节目，就是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吧。然后到中间可能就是慢慢的，因为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周更的，你有没有印象？因为我们本来也是要做一个周更，但是也是因为后来一方面是我们两个的时差的问题，然后再就是包括工作啊，然后各个时间其实有点对不上，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节目周更。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变化是在于，一方面是我们聊的话题也没有办法成为每周我们有一个新的话题能够聊一整期，因为对我们来讲可能很多时候对话是碎片的，变成一个被切分开的一些小的时间。我们确实也经历了一些社会事件，没有办法让我们有这种很好的能够系统性把我们想的一些想法输出出来的一个时间。数字的增长对我来讲就没有那么有期待感。慢慢的到最近吧，我觉得是从23年的后半段，然后到24年，从我个人状态来讲，在这段时间其实会比较想要再往外输出一些东西，和我确实觉得我自己能够更好的表达自己了。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经历在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状态下我其实没有办法更好的诉说。走到现在这个100期，我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意义还是非常重大。
你知道你刚刚讲说我们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周更，然后后来我们就慢下来了，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播出历史，我都甚至有点汗颜。你知道我们周更更到了第95期，那个是我们开始录这个播客可能不到两年的时间，你就算吧，如果是两年应该是104期对吧，然后我们其实是更到了95期，就停了一段时间，去年才又重新开始录制，然后一直到今年，结果我们最后的这5期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慢下来之后，然后再去想我们想要输出什么，或者说我们沉淀下来去调整自己，不用每周去绞尽脑汁的我非得要想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聊一聊，而是我们两个人觉得诶，我们好像有一个事情都有这种表达的欲望，然后我们才去录一期话题，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录制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不同的表达效果。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在我们频繁周更那段时间，实际上我们是在找很多社会性议题，然后去通过一些这种社会事件去表达我们的看法。更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在看，比如说看新闻，很流行的一些社会事件。我感觉啊，就是后面我们输出比较慢下来，然后我们两个只有在特别想要，比如说两个人都想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才开始启动这个录制的这个事情，其实我感觉是更向内看的。我们更多还是想要聊一聊自己的一个心境，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本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从这个节目本身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变化。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个第100期，我们也讨论一下，诶，要不要找一个有点纪念意义或者有点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其实跟你刚刚说的这个是很一致的。我们其实是找了一些人生的各个方面吧，我们其实想要聊一聊，在大概将近四年前我们开始录这个播客的时候，和现在我们当下在录第100期的西西和小璇，在人生的不同的方面有哪些变了的地方，又有哪些不变的地方。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顾一下在有的没的这个节目陪伴着观众，其实同时也陪伴着我们这将近四年的时间。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也是在确定我们这期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俩去回看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些话题，然后包括从第一期那个时间，我们也很恍惚啊，就是已经过去了四年。然后我还想到当时其实我们两个就是包括录制的整个环境，然后录制的装备
真的
我们的流程 其实是一个蛮青涩的一个状态。
对，
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在一个对我们而言很新的一件事情上，两个人的配合，然后合作，然后因为这对我俩来讲是除了我们两个是发小、是闺蜜、是朋友之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合伙的一个项目。而且我很欣慰的是，我们两个目标都很一致，是没有把它当做一个 OK， 我必须要靠这个东西去做商业化，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两个而言，它是一个更轻松，也是因为轻松，所以我们才能坚持4年，这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
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启话题的第一个角度，虽然我们没有写到提纲里啊，也许我们可以报告一下，我们录制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想到了第一期的时候，我当时应该是我还在放暑假，就在山东嘛，然后那个录制环境就是。我坐在我自己的床上，然后我们一直在聊那个旅行的事情，当时就越聊越嗨，越聊越嗨。然后包括当时的那一期的名字也是一直旅行，一直爽。
我现在在回想我当时的录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就是那个画面就在我面前，是什么环境？就是当时我还在北卡上学，所以我是住在宿舍里，宿舍其实也是公寓啦。然后当时我也有合租的室友，所以其实我的录制环境是非常的紧凑且局促的。我还记得录到一半。就是我在客厅那里录，当时室友包括我男朋友什么的，就大家都在房间里休息，我就在客厅里录。录到一半的时候，室友就出来做饭，厨房在客厅旁边，然后那个声音就很大，我就只能又挪到洗手间去录完那期。所以当时还是一个，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咱们说录就开始录了。当时我其实不太记得我开学了没有，我很有可能是在暑假。但是在我读 MBA 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但是现在呢，到170的时候，我现在是在西雅图，我住的公寓的楼下，我们这个楼下1楼有一个像小办公室一样的一间屋子，我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印象当中，我回忆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决定做这个事情，包括起名，然后包括设计，包括我们节目的定性，应该是做了蛮快的一个决定。
就几天我们就搞出来了。
对，然后当时包括怎么用剪辑，包括怎么设计，怎么上线，怎么做网站，这些对于我们两个来讲就是 OK，这个事情我们要做好，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事儿搞定。
各个击破。刚刚就是想拉回来，因为你刚刚也提到我们在录第一期的时候，两个人都聊得很嗨，因为聊的是咱俩最兴奋的一个话题，就是旅行。然后我其实现在回想当时的状况，我其实有点记不太清国内的情况了。但是在我的那个时间段里，我是完全因为疫情被困在家里，然后完全没有旅行。那期节目有点像望梅止渴，就是我哪儿都去不了，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从旅行的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就可以从这儿开始去聊这个变与不变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变的肯定是我去的地方多了很多。就是从2021年开始，我们这边就陆续开放了嘛，然后我就开始大肆的，就是有一种关久了，然后就开始到处疯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在其他期的节目里也有聊过，我基本上是在开放这将近3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旅行，就是这个心一直闲不下来，然后一直在做不同的旅行计划。但这个主要是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就是在我能出去玩的时候，我肯定就会出去玩。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不变的地方肯定是我想要去旅行、想要去探索的这个心，始终都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要去看更多的地方，比如说最开始我可能只是觉得，哦，如果我能去美国，我很多没去过的地方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就扩展到，哦，我可能要去其他的国家，我要去其他的大洲等等，然后并且扩展了很多不同的旅行方式。但是不管我已经探索的范围有多大，我想要继续探索的这个心情是一直没有变的。
我来聊一个跟你不太一样的一个角度，因为当时我们录第一期的时候，因为你提到了一个词是望梅止渴，因为对我而言，当时是我最后一次出门是在20年的最开始，就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冒着一些大的一个风险，然后出去又回来的。 当时我们录那个节目，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特别想出去，第二个是因为当时我在做一个旅游的一个咨询项目，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自己就会非常的渴望下一次的旅行，然后也真的很想再出门，但是其实国内比美国要晚很多，一直到22年的年末吧，才有可以动的机会。22年到24年这个时间，其实我的旅行的目的地其实对我来讲是更多是比如说都是国内，或者是说在我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会去很喜欢的目的地，我会买畅游中国呀，去到我想去的地方。这期间其实我觉得我在国内还是去到了一些我很喜欢的，也分阶段分时间不一样，年纪不一样，或者是说即使在一个城市，其实想体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在同一片区域去走一走。其实这个里面有点像这个变与不变的这个话题，就是我虽然每次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我每一次的心境是不一样的。除了上海之外，成都周边不是有很多山嘛，包括像四姑娘山、川西的一些路线、阿坝或者甘孜的一些地方，其实我有很多地方是去了两到三次。那实际上对于我来讲，这是我跟之前旅行一个很大的差别。我原来是一个蛮喜欢探索新地方的人，我会觉得就是有一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去一遍呢？可能会更想了解新的不一样的文化或者新的人。现在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我去旅行有某种意义上我是去放空自己的，其实只需要一个氛围，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只需要让我能够安静下来，或者是说能够让我平静下来，能够让我思考一些事情，它就是一个好的目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变化吧。
我用英文讲的话，我觉得这是经常在旅行的时候会讨论到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一个叫 travel， 一个叫 vacation。 我感觉你是从 travel 的那个角度转向了 vacation 的这个角度，就是很多人 take vacation 其实就是我换一个地方躺着，就不管是山里还是海边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到一个我舒服的环境，然后我就可以放松，就是跟平时在家或者在工作状态的自己呈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而我还是很明显的还在 travel 那个状态，因为我在家就可以很放松，我不太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放松，就感觉这个还有点不太一样。
我想补充一点，我刚说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它有被动的，就是对我来讲有一些是被动的选择，也是取决于我现在的工作的时间，然后我能做出旅行决定的这个准备的周期和我做这个计划的时间。我想要的结果和目标是我还是需要休息，我还是需要让自己和现在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但是对我来讲的做决定的那个我可以花的时间变少了，那我只能就是去选择一个可能我已知的一些情况下，或者我已知的一些信息里面，我去找一个对我而言在更快的能够让我进入到那个不一样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你刚刚说到这里启发了我一点，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在旅行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蛮大的变化，就是在计划旅行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如果我去回想四年前的话，或者甚至是两三年前的话，我是一个大家常说的就是你是 P 人还是 J 人的那个概念，就是是计划性的还是那种比较随机应变型的。我以前是非常 P 人的，就是在旅行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大概可能提前一小段时间嘛，可能是以周为单位的，就说好我可能想去这个地方，然后订好机票酒店，然后就不管了，然后就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可能在之前的甚至十年的这种旅行当中都在呈现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其实我现在对旅行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计划性，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可能有点过于有计划性了。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我用来做决策的时间有多少，当探索世界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的重要性变得更高的时候，我其实是愿意并且我可以去花更多的时间在计划旅行这件事情上。就比如说以前，我就以我工作之后的这将近三年的时间举例子的话，我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你看似我都是每个月出去一次，但是我经常是比如说我这个月的旅行结束了，然后我就去准备去想我下一个月的旅行的计划，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最多最多就是提前一个月去想，哦，我下次有可能去哪里，可能就是个几周的时间订一订机票酒店就去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之前可能给你看过一部分我的那个表，对吧，就是我如何安排我的生活，我的那个思维导图，然后我有一个专门的部分是用来做旅行的计划的。 我现在旅行计划已经做到了明年，我每个月在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去订机票酒店的时间是可能取决于它价格的波动，但是我去做这个旅行计划的这个时间就是做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当然也跟我后面的会有一些更大的改变和计划有关，我必须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但是真的，我有时候就觉得，哎，我有必要提前这么久就想我明年要去哪儿吗？我觉得这是在计划旅行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是变化非常非常大。
我说被动的选择，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确定的假，它可能和我确实有多少时间来想我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其实这又是两件事情。当我真的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比如说我就像你一样，我可能一个月有固定的那么几天，然后你也很确定，比如说三五个月以后哪几天会是放假，那对我而言就是我下一周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天我可能会没有事情，然后我那天。之前的一天可以去决定一下我这接下来的1到2天怎么安排，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是经历了在那种状态下自己蛮不舒服的，因为对我而言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当时应该有跟你讲过我有感觉我自己被困住的一个状态。
对，我们在去年某一期里面你聊过这个话题，对。
我自己是被一个东西包起来了，我没有一个出口，我没有办法找到我之前的一些这种兴趣爱好。其实可能事情本身，比如说我也依然在运动，但就是少了一些什么，然后我又找不到那个少了的那个东西。然后直到现在，就是我调整了一下，我可以通过一些这种短的决定，然后去到一些短的目的地，或者是说就是更近的一些目的地。虽然也是重复的去，但是对我而言的调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下一个我们想聊的方面，我也许可以先聊一聊工作这个方面，因为在去回想4年前和现在的话，我们在工作这个话题上其实都发生了挺多的变化的，不管是工作的体验，还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对于工作的思考，以及可能工作在你的人生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也许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
我在想，因为当时4年以前的时候，我还处在一个，如果是从国内经常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蛮稳定的一个工作状态。就我自己而言啊，它就是一个时间也很固定，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和假期，工作内容，然后包括像之后可能接下来的5年、10年，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晋升路径，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楚的，然后也比较好做规划的一个工作状态。在这4年当中，其实我相当于中间又调整了一次，然后去到一家 NGO 之后，我发现其实不太适合我，偏政策型或者是说偏这种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比较多的这种，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这种沟通的成本，中间的一些动作执行的速度，自己本身不太适应这种节奏，就迅速的又调整，然后开始和伙伴们一起创业，对我整个人生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新的挑战对我而言是一个 N 重的，这个决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它中间叠加了换城市，然后文化不一样，整个这边的处事的风格、周边的环境其实都不一样。我们整个创业的事情，其实和我之前，比如说我们其实更了解的行业是互联网，或者是说更偏，比如说科技呀，是一些平台型的这种事情。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创业在做的这件事儿和平台完全没有关系，和具体的人，和你身边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事物去做这种线下的一种生态，它带给了一个蛮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在做这种很具体的线下的生意，你感受到了一些非常细微的，就是我经常讲向彪老师的一个，就是具体的附近吧。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做了这件事儿，帮助了一个人，它是一个对我来讲心态上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改变。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我感受啊，在过去的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你的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的体验其实都发生了挺大的变化的。我待会儿会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一点，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的这个变化。其实跟你相比的话，我的工作性质或者说我的工作内容或者状态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当然有很多细节上的变化，但是它的主体性质是不变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录第一期的时候，虽然我还在上学，是在那个暑假里，但我当时已经拿到微软的 return offer 了，所以就是我知道我第二年是要去微软工作的，并且我也刚刚结束在微软的实习，就已经经历了一段这个在大公司里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了第二年就很自然的就在微软工作，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就虽然在这当中很具体的这种工作内容，包括团队什么的都换了很多次，但是这个大的方向和这个工作性质是一直没有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就是一直都是这种，在大公司里做一个我自己擅长的事情，在某一个具体的岗位上，一颗快乐的螺丝钉，大概可以这么形容。我一直都是这个状态，但实际上你刚刚形容的，这可能也是我想要讲的，我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当时4年前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充满希望，很憧憬，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式。直到现在，我仍旧觉得这种，比如说在一个大的企业里，然后作为团队的其中一部分，做出自己的贡献，仍旧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但是其实最近我逐渐开始思考，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我其实是对于其他的可能性，现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好奇心。就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很平台化的，你总是做一个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好，或者事情也好。这种状态就是跟我现在的工作的状态就非常一致嘛，我们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我做出来的每一个决策可能影响的都是我们全球的策略，所以其实在这其中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服务对象，因为它都是一个后面一个很虚的号，好，我们是说全球的客户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其实也没怎么做过就是那种特别具体的，像你现在在做这样一个事情，好，我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我怎么能够就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把我的事情做到最好，或者是我就是服务这具体的这个张三李四王五，每个人我都认识，我怎么去跟他们产生这种关联，运营我们的关系或者怎么样？其实我的工作性质完全不是这样的。不只是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人，如果我去用一个更大的范围去思考这个工作的可能性的话，我会觉得我身边的人，包括我，其实都走在一个相对于形容为康庄大道，或者试图在走向一个康庄大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公司上班，我觉得就算是一个康庄大道，因为就是有人会给你发工资，不管他辛苦一点也好，闲一点也好，不管怎么样，他性质是不变的。哪怕是我再具体到，比如说你或者是思聪在创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创业最终的目标也是我想要创业成功，对吧？那这个创业成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是可以去，比如说不管是扩大你商业的规模，还是能够获得更高的这种收益，所谓的这个商业概念上的一个成功，这是我的理解。我就在想，我好像就不认识什么人是。不在这个所谓的好像有点偏精英的这样一个道路上，比如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就在马路边儿做点什么事儿，或者是我是一个很具体的，都有点难想象。比如说我在山里砍木头，这个有点没边儿了啊，或者是我有一个小咖啡馆，我就想卖卖咖啡，我也不是想说赚什么钱，或者是哦我在某一个地方做义工，或者是我在什么地方做个什么。教小孩游泳的老师，我就是在乱讲啊。其实这个世界上人存在的方式是有非常非常多种可能性的，但是我至少我所处的这个圈子，包括我自己，都是在那个康庄大道上走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否准确，但是我暂时就这样形容它，这都是这样的。你不是知道我其实准备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要 gap 一下吗？我其实想要一些不确定性，我也想要一些。跳脱出这个框架的这个可能性，这其实是我在探索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我在公司里上班这样的一个世界，即使我现在离开了，我也可以随时回来的。在公司上过班的人，永远都可以再回到公司上班。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暗戳戳的想要去，尝试有没有一些我从来没体验过的工作方式。比如说，我一直都是在出卖我自己的脑力的。然后我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个出卖体力的工作？我就想起来，我去年的时候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节目里讲过，就是我一个大学同学，他不是中国人啊，他也是在那个美国这边，就是在投行里工作赚很多钱的，那种。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就辞职了，到法国去学做甜点。当时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正在甜点学校里面上这个课，就是在学这些东西，因为他以前走的跟我们也是一样的路线。他就说：“哦，我从来不知道我还可以这样使用我自己的身体，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都是靠脑力，通过我们的思想，通过我们的思考实现我们的价值。 他说现在我当然还是需要脑子来做这些东西，但是这我的工作当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我的身体在主导的，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劲儿，用这个手去揉那个面，或者是怎么样的。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我人生中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挺有意思。我刚刚讲的可能也有点混乱，因为这事儿我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但是就是这个好奇心在我心里是很强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能完全跳脱出去的事情，我可以在我 gap 的时候去尝试一下，没准又是一种新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越来越发现，我觉得这个康庄大道它当然是好走的。我也是可以回来的，所以我就特别想跳出去，去尝试一点别的。
你讨论的这个是一个新的角度，就是和我刚刚所谓的这种挑战是不一样的，它是另一种方式，可能从你自己而言是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我可以为这个社会，或者是说我可以做点什么，是一个新的角度。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跟这个社会之间都是在交换价值，我提供一些价值，然后我从这个社会上获得一些价值，我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这个人，就这样在这儿，对吧？但是我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跟这个社会做交换？这个就是我挺好奇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就是我不知道我能提供什么别的价值，需要探索。对。
就是昨天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前一天啊，国内春天到了嘛，然后我就特别想吃新鲜的春笋、蚕豆，因为我最近还是又回到了厨房，你知道，就是又回到了自己做饭的这个生活，然后我就会发现食材的重要性特别影响味道。我是昨天就突发奇想去村里面挖春笋，就是相当于最新鲜的，我拿到我才能用到这个新鲜的食材嘛。我去到那个村子，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算是成都周围一个共建的这种村子，有很多新村民。我指的新村民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之前可能更多时候是在城市里面有着自己是舒适的工作，或者是说他可能在事业上已经获得了某种我们世俗定义上的一些成功，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或者是说到了一定人生阶段，他选择回到村子里，然后去帮助村子里面去做一些振兴的事情。所以那个村落其实是一个很。这种可持续多元共生的一个村落，我就会发现，即使是比如说我说到的这种什么挖春笋的这种体力的工作，实际上整个背后的产业链，或者是说它的整个运作，挖春笋这件事情体验本身运作，然后包括那个村子里面的一些业态，我们看那里面的品牌呀、民宿啊，然后这个村子里的一些这种采茶，然后挖笋、草染的。一个技术，我们听上去非常本土化的一些这种事情吧，实际上背后其实都是像和我们很类似的一些人，离开城市以后选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并在这个地方出谋划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挺好奇，可以短期试一试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
看来有这个想法的人还不少，我觉得我可以多多探索一下。就是我其实就很想尝试一些，这很具体的事物，就是不是只在脑子里的。我的手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的身体要去改变一些什么状态，这样子我觉得就会挺有意思的。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去聊一下生活方式这个方面，既然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这个角度，其实说到生活方式，又不得不从我的角度啊，就是我还是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这个时间的流逝，可能包括了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变化，包括心态的变化，对于我们具体生活的每一天，还是挺有影响的。我可以先讲一个小的例子，你一定觉得，以你对我的了解，你会觉得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嘛！我开始早睡了，
哇，哎，这件事情可能对我印象当中的你来说，
对不对？
历史性难题。
没错没错，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属于就是晚睡晚起的那种。然后最近我也不去讲这些具体为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就是现在的我就是平均比之前的我可能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平均要早2个小时。它当然还不是一个很早的时间，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早睡的一个状态。你知道我的心态还挺矛盾，就是一方面，我会觉得，哎，我也走到了这一天。我一直觉得我就是晚睡的这样的人。然后，你们都说什么早睡早起身体好，它不适合我什么之类的，我一直都这么觉得，心里还稍微有点来到了这一天。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具体的一点啊，就是这放在几年前的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自己竟然也会是早睡的人，但是。是的，现在情况就是这么样。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发生什么，就是类似这种，很微小的事情，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那我也讲一个，我分享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吧。我从去年开始，我的这个习惯的改变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影响。一方面是我后来在成都搬了新家之后，我妈送了一套茶具，一整套吧，然后放在了我这儿，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需要用啊，对不对？作为一个观赏性的一个东西，它还是有点浪费的，我会觉得它需要用。然后再加上我在成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阶段性的会聊一下两个人的这种阶段性的，比如说成长和变化什么的。然后他是一个自己在创业，然后在做茶文化的一个朋友，但是他自己的那个 app 是给海外的人去科普中国的茶文化。所以他的业务其实是在海外的，但是他对茶这个文化吧，他有很多很多的了解。一方面他会送我一些这种，比如说他们那个社群每个月会做的一些茶的，比如说这个月是流行什么茶，然后给我一点，可能下个月又流行不一样的茶，因为不同的时间，我们两个中间也会聊，比如说他最近去了哪儿，然后那个地方的茶怎么怎么样。我在边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学习到了一些，然后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会发现，哎，茶本身好像不只是一种饮料了，不只是一种喝的东西了，而它变成真的是一种文化的感觉。所以我带着这种好奇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朋友其实送了我蛮多这样的茶，然后我在喝的过程当中，对于我自己的身体的调理，这是一方面，因为我知道我什么茶不能喝，因为我本身肠胃不好，所以我绿茶现在就不可以喝，就是我喝了就一定会有反应。整个习惯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它变成了我的日常和生活方式。
哇，我真的感觉每个人都难逃最终走向养生路线的这个命运。我就记得以前在国内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见客户什么之类的，就比我们大2轮的那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他办公室里就会有一套茶具，就一边聊一边他就在那儿整一套的，你知道的那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沏茶的那个流程还是仪式还是什么的。不懂啊，你现在肯定比我懂了。我当时的印象还是在那个阶段，现在好的啊，我的同龄人们开始喝茶了。因为刚刚我说我改变睡觉习惯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我去跟那个一个营养师，最近我们在做一些 session，他就在说这个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其实他也不只是你吃什么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可能都对于你的身体的状况，包括你比如说血液的指标或者是什么的，都会有影响。所以我才去调整了我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表吧。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自己身体，可能因为比如说我们随着一年一年的这种更替，我们自己会有一些，比如说新陈代谢的一些降低，然后我们想要去保持一个，无论是从身体还是精神上，其实更健康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阶段的变化，我们会听到一些身体发出的非常明确的信号，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回应这些信号，然后去做出一些改变。
生活方式上，我觉得有一个不变，对我而言就是我依然还是隔三差五的会喝点小酒。它对我而言是一种社交语言，这个背后其实又隐藏着一个变化，就是我原来是会希望，比如说和三五个人一起，就好几个朋友一起聊天这种，但现在啊，就是这30之后的这个年纪，我每次可能就大概只能和一个人聊天，没有办法在同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域下，我们去探讨一些问题，我会觉得我信息处理的能力变差了。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两种是不同的交流方式，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更像一种，好，大家分享观点，可能也有点这种头脑风暴的这种意思。我们就是来每个人分享不同的观点，但是当你跟一个人具体的去聊的时候，我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把一个话题聊深，两个人有来有回的把一个问题聊透，或者说才愿意去打开自己的内心。然后去聊一些很底层的这种话题，在很多人在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是时间不允许，就是匀到每个人身上的时间就很短，然后声音又太多，也不是很容易打开自己。我自己理解你的这个变化，其实是你更享受的这种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变化。可能以前更多的是在广度上，现在更多的是在深度上。你在我心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你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运动，这是你的这个基础的生活方式。这个工作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这种领域，这个是我对于你的一个最，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变，但是我觉得是最不可能变的。对对对，就是你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直就是这样的。我至今都记得，就是当时我们住上下楼的时候， 为什么晚上来我家我不记得了，然后我家没有任何的健身器材，你就拎着我的两瓶水在那儿就是做这种负重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那个画面在我心里的印象还非常的深刻。
生活方式本身这件事儿，在我这儿的定义就是它像刷牙、洗脸、吃饭、喝水一样，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想的一个事情，它就变成了生活方式。所以其实现在喝茶、运动，它不一定会每天出现在同一时间。
我觉得最后也许我们可以聊一个深一点或者长远一点的这个话题。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对比变与不变啊，但是我每次在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去回看之前的自己还挺有意思的。我们自己对于自己人生的理解，或者是怎么说，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设定，就是说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有的时候人就会变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一致，但是可能会发生了一些成长或者是进步。因为我其实在想，不管是我们在录第一期的时候，也就是4年前，甚至是在更多年以前，对我自己的人生吧，都有两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就是一个是理解我自己人生的意义，是我想要更多不同丰富的体验，我希望能够经历越多不一样的事情。或者人，或者文化，或者环境，就是经历越丰富越好。第二个定位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记得之前可能我在节目里也讲过，我觉得我是一个看风景的人。我是一个观察者，我想要，这跟那个体验是有连接的嘛，就是我想要去看。但实际上，这两个定义已经存在了很久，但它并不特别具体，就是说怎样去实践我的这个。丰富的经历以及去看风景这件事情，之前可能很窄的，比如说看风景就是哦，我要去旅游，我要出去看不同的世界。然后我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所谓这个丰富的体验，还有这个看风景，不只是就是很表层的哦，我去过不同的地方，然后我见过不同的人，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种看风景的方式，或者说它是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啊，我就是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去引申这两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是我想要过不一样的人生，就是这个风景其实是人生的风景，这其实也是我跟我刚刚讲的我对工作态度的变化是有关联的，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去体验一种跟这个康庄大道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哦，那我一直在这样的工作状态当中就很无聊，就是我没体验过其他的生存方式。我不只是想要看那种路上的风景，我也想去看，就是人生当中的风景，就是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经历这件事情，但是我换一种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或者是我换一种生存的方式，我可能就能达到一种不同的状态，然后看到那种内心深处的风景吧，就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变化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计划要 gap，我想要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这个是那个核心的变化的根源，所以我不觉得它有变，我觉得它是一种延伸和伸展吧，就对于我之前的那个定义，对。
对于我而言，可能是20年公众号，我自己会记录一些，就是我这一年的一些思考嘛。然后当时20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写了一篇，我当时应该写的是说，像这几年，我觉得我在逐渐的清晰。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人生尽头的话，我希望我这一生做过什么，或者是说帮过别人什么，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尾。然后我当时在这样的情境下，其实我在想，我想做的更多是点亮别人。可能你刚刚说的，比如说是去体验、拓展自己的一些这种体验的广度，过不一样的人生。除了现在我们有的这种，有可能有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说工作和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这样的环境，我们换一个环境这种，其实我觉得都是路径。刚刚说的整个对我自己而言啊，就是都是路径，就是我的核心的目标，或者是说我核心想做的，就是通过体验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把它凝聚成一股力量，或者是说我可以把它作为能量去带给别人，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对我而言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每一年我所处的环境，或者是说我。 做的事儿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核心从我的自己的角度还是通过我所有的这些我所经历的这样的事儿，然后我做一个可能开心活泼开朗的这样的一种可以给别人发光的这样的一个人吧，以这样的状态去带给别人快乐也好，或者是说带给别人一些不一样，能把别人从深渊里面，可能试图从深渊里面拉出来一点点。
你知道，这是我发现，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吧。但是至少，比如说在我身边，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点亮别人的这个，这是你的核心价值。思聪也经常跟我表达类似这样的想法，他希望他做的事情是能够给其他人带来帮助，或者是其他人能够受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包括我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可以单独聊一期，去聊一聊这个，包括这个出发点啊，内心的驱动力啊，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我是那种我跟世界是有点距离感的那种人，我不想点亮别人我不想点亮任何东西，就是我希望我走过不要影响别人，就是我不想留下什么痕迹，我也不想点亮别人，我就是自己开心，然后我好像是一个观察者一样，我就是看，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知道包括你啊，思聪啊，很多人都是那种，我的存在的价值是我希望我能给其他人带来更多的东西。我感觉这好像是另一种跟世界更紧密一点的这种联系，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准不准确，我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找机会聊一下，就是我刚刚听你讲这个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聊差不多了，关于我们这四年以来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和不变。
没错，我觉得这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 checkpoint 的时候，哎，我们去回看，虽然我们去看，哦，是我们这个播客做了100期，但是以我们人生的丰富的程度和广度，那在同时其实我们发生了很多很多，我们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觉得做一个类似这样的回顾挺有意思，也挺有感触的。就是我现在去想，哦，四年前我在想什么，这个设定让我们迫使我们去想，好，我走过了什么样的路，然后我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我觉得是个很有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我觉得其实可以3不50的做这样的练习，找一个你的锚点，然后就可以去对比看一看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甚至有可能是以后的我，我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自己这个节目啊，一方面在记录我们阶段性的，比如说我们当下的一些思考，可能对我们两个来讲是对一些记忆的存储，无论是这四年，甚至是我们更早的，其实我们中间有聊过我们认识20年，这中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更加相互了解，然后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各自的记忆和我们共同的记忆的一些这种存储和记录的很好的一个方式。
它虽然是个很简单的形式，但是可以产生非常深度的对话和灵魂的碰撞。就每次我们在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话题能聊出来点啥，但是最后却觉得哎，聊得好兴奋。
是我们这100期其实有很多很忠心的听友们在陪着，后台有时候会经常看到，就是我们小宇宙或者是其他平台上会有几个朋友是一直会留言的，就是啊，你们又更新了，来了，我来了，就是这种。我觉得可能我们素未谋面，但是实际上就是有一种精神力量一直在相互陪伴，可能从听友的角度是我们在陪伴他，但其实从我们自己而言，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我所说的我希望能够点亮别人，那能够点亮，能够带给别人一些之前没有看到的视角，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儿。100期我们自己的阶段性总结结束，然后期待我们下一轮100。
希望我们能够陪你们走得更长久。
他让你受折磨，觉得痛，觉得渴，觉得无路走，无处躲，无所求也求不得。当我昏昏欲睡，摇摇欲坠，却学会放下错与对，是与非，无所求，弥漫在耳后。 索求也求不得，当我昏昏欲睡摇摇欲坠，却学会放下错与对是与非，无所求必满载。